好，我们这次大家晚安。我们现在要进到今天的课程，我今天一开始要先谈谈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911，非常特殊的日子。然后今天也是这个点案宣判嘛，也是哈，我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大事情，无论如何是台湾政府大社会大事情，对不对？那今天还昨天呢，是什么世界防自杀日是吗？今天吗？今天嘛，我们生命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这边哈，为他们喝彩了哈，生命线的工作不简单的了哈，真的是那么防止自杀的。然后呢，今天是教会一位殉道者，我们叫董文学，他会纪念这一位圣人，就是很年轻的哈，这个人前使会的会士，那么19世纪从法国来到这个大陆传教，38岁就判了绞刑去世了。那他是在这个2000年10月1号，我们这个教会的正式的列品哈，就是中华这个中华殉道圣人的列品的哈。还要找他单独一个就是跟列品，就是还早一点，是非常早的一位中华的这个一个圣人啊，那不简单的，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传教士啊，到的就是到了华人地区传教了，真的是，你看这个今天是一个是个特殊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也很特殊，我们谈宗徒会议。那这个是就是我当然是有点那个太广泛的连结啊，那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等一下跟各位看啊，这个宗徒会议，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一起读过了13章、14章啊，保罗的浮船旅行，对不对？保罗跟巴拉伯，他们真正的是开始，从一个我们可以讲混合性的教会，有这个犹太基督徒，也有这个外邦基督徒。在安提约基亚嘛，被派遣出去传福音。他们到各地，他们先到犹太人的地方，先到会堂里面讲。然后呢，有些人相信了，有些人反对，迫害他们。他们在每一次的遭到迫害，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的行程基本上是越来越深入外邦的团体。然后呢，他们后来回到了安提约基亚，跟他们报告他们的成果，报告这。被派遣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到了塞浦路斯，到了小亚细亚南边这个地区的工作情况，他们所建立的。最后我们的14章结尾说，他们报告说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和怎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好，我们开始发现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整个浮船旅行的结论啊，路加给的结论。当然，这个再往前面走，我们从13章14往前面走，在第11章已经读过了哈。佛陀路已经在凯撒勒雅给那一个百夫长哥乃略啊宣讲啊，整个家庭啊，我整个军队大概都离席了啊。那佛陀路当时说，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圣神降临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受洗了，他说。他们已经领了圣神了，还有什么可以阻挡让他们受洗呢？当然没有，因为这圣神降临是谁也不能控制的，必须承认是天主的工作，天主让圣神来了，这意思天主已经使他们得救了，天主把救恩已经给了这些外邦人。当然我们现在人所能够做的只是在礼仪上象征性的把它接纳住，接纳进入这个基督徒团体的行动而已。那现在就是问题产生了，当外邦人认识了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以后，那么犹太人也有本来最早的基督徒，那这两个本来是不来往的人，本来外邦人跟犹太人不来往的，现在他们都成了基督徒，因为一致的信仰。他们怎么样一起生活必须有，因为有些生活方式是难以容忍的。我就举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现在传教士到台湾来看到臭豆腐吓得要死那我们呢去欧洲看那个臭气吓得要死 那一样的哈、啊。那我们好多，我们好多东方人，东方人这个肠胃啊，有好多人不能够碰乳制品，对不对？你在欧洲里面什么都是有牛奶的，那很惨。我就光找食物就好了，那还不谈食物上的一些连结，一些宗教的一些内涵在里面。那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样的问题纠葛是很深的、啊，那怎么办啊？然后就是说，在犹太的传统信仰，这是更关键的。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天主已经给他们一套得救的方法，啊，这么多的法律，这么多的规矩，他们不把那看为是天主给他们的束缚啊。他们在用那个刺，用那个恶，那个恶这个字，恶跟那个流绑的恶那个字，那个刺，不，那个刺你知道，那个刺会遗憾人吗？不是一个痛苦的刺啊。那什么刺呢？你知道牛为什么要绑上恶呢？牛，我们这有农夫吗？牛绑上恶是为了犁田犁得直啊，要不然就乱走啊。所以那个恶是很清楚是目标啊，啊，它是这个图像用来了、啊、用。把这个旧约的法律，犹太的法律，梅瑟法律，他们用这个天主给他们的恶，把这个字加上去，所以耶稣说我的恶是柔和的，这样子，这个恶不是一个痛苦的字眼啊，啊，它当然是有重量，这个不能否认，当然有重量，但在犹太的传统思想里面，这个是在他们的农业经验里面，那是让这个犁田的工作、啊、可以好好的做啊，那让可以直象征他们怎么样，可以直达天国。按着这个方式就可以进天国、啊、现在外邦人他们进入了这个教会以后，他们要不要背上这个恶呢？讲的具体，他们要不要遵守犹太传统法律？男人要不要接受割损？意思是说他们要不要先变成犹太教徒才成为基督徒？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教啊，那是有基督徒还没有天主教，他们还是在就是那个教派的那个规模还没有形成呢。这一群人他们相信耶稣，要一起生活，挨家挨户过饼祈祷啊。那很多人发现这样的太多了，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团体，所以有一股气势在啊。所以安提约讲说，哦，那些人基督徒，他们信耶稣基督，跟耶稣是一挂的啊，挂在一起的，给这个名字。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特的宗教教派，还没有啊。在那个情境里面呢，那当然要问现在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不同的种族都接受耶稣以后，他们怎么样共同生活，有一些现实生活的困难。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人外邦人接受了救恩以后，他要不要先成为犹太教徒？犹太的传统规矩是不是必须先接受？那这个讨论是谁跟谁讨论呢？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基督徒讨论啊。那些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不在里面，不在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些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也不在里面。所以各位懂这个意思吗？我们还是用这个教会的概念啊。这个问题是一个教会内的争执。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讲的教会这个规模，这个行政体系还没有成立啊，那这群基督徒团体内的争执，这需要解决。那怎么解决呢？当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东普大师路，他们要回到那个最高权威，对不对？回到这个教会的起源地，信仰团体起源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稣最初所招选的门徒。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在耶稣复活升天圣神降临后，在世上的那个基督徒的权威，到那里去问，去讨论，去辩论。这是我们第十五章的先给我讲这个重要性。你看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整个传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在911看这个问题。好，我还是一样，就是我一段一段读，就跟各位做点解释。第一节，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所以你看很清楚，就有些人从犹太下来了，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是指安提约基亚，对不对？那犹太是指这个犹太地区嘛，地势比较高。我们讲过了哈，就是你读圣经里面，反正是从耶路撒冷出来都是下啊，下，所以他们说犹太是在山地上面的，他们是旷野嘛，那安提约基亚基本上是海港城市， 那比如说大概海平面啊，这是夏啊。那么几个人谁呢？那么这些人我们当然可以知道，他们都是犹太基督徒，毫无疑问的啊，不用解释。可是有趣的是，他们是怎么去的呢？是犹太的耶路撒冷的权威派他们去的吗？我们在这个下面那个格页二十四节就说了哈，啊，这边有一封信啊，二十四节什么写信的人告诉他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对不对？但是并不是我们派去的人，所以这边有解释啊。所以现在来说，这里第一节有一些人去的安提约基亚，他们去教训弟兄们啊，弟兄们当然是安提约基亚基督徒。对不对？弟兄是这个初期教会啊，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彼此称的名词，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弟兄姐妹。好，有几个从犹太的，我们这边可以说了，加一句话，严格的犹太教义的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对犹太教义遵守非常严格，可是呢，不是被耶路撒冷的权威正式派遣去，他们自己去的。他们指他们说，如果你们啊，你们这些基督徒不按照梅瑟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那么从这句话来就知道了，这边所他们讲话的对象当然是指外邦基督徒，对不对？因为犹太人他本人是行割损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是很清楚，得救的要件啊，得救，那么是不是必须行割损？当然这个行割损是一个整体概念，代表着犹太的全套全部传统跟法律在一起，这割损是最突出的，最极端的，最明显的，也可以说最难忍受的。那这当作一个例子，但我们当然知道亚巴郎跟天主立约的时候呢，反过来说，天主跟亚巴郎立约要求嘛，就是他的所有犹太男子都要行割损礼。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回到多么的早啊！第一个清楚的跟天主有来往这个人啊，他意识到神的招选，他跟神来往，天主是给他这么一个很清楚的记号，盟约的记号，但是可以明白为什么对犹太人那么重要。那么他就问你们，如果不按照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是这个惯例比梅瑟更早了，可以回到亚巴郎上面的。好，为什么讲梅瑟惯例？因为我们如果你各位听我的另外那个救恩的故事，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停了四百年以后，他们已经忘了这个传统了。所以当梅瑟带领百姓离开了埃及，他们再行割损，想起重新，就好像天主重新跟梅瑟所带领出的这个以色列子民再次订立盟约一样。所以这边说啊，梅瑟的惯例其实呢是更早的啊，跟天主跟亚巴郎就订好的盟约。好，那么怎么办？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领袖他们不得不出面。好，第二节，保禄和巴拉伯从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但是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清楚，这个来到安提约基亚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的意见引起了保禄跟巴尔纳伯的抗辩，而且这个争执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结果呢，就是必须要好好讨论。那怎么讨论？当然到这个最高权威那边去，所以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跟长老。当然不能够全部都去，派代表去。那么代表当然是安提约基亚的教会领导者，我们可以说是有计划的推展外邦服传的战将啊，主将保禄跟巴拉伯。各位注意到了，我们前面跟各位已经提到，当扫路的名字哈在书信里面改为保禄的时候呢，保禄都排名第一了，巴拉伯的排名在后，里面再一次啊一样的。好，大家就派他们去了，去讨论这个问题。问题很清楚，前面第一节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得救的要件。 得救，包括含要遵守梅瑟惯例。好，第三节，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途叙述外邦人规划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各位已经读过了。那这边就是外邦人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第三节嘛。那你注意一下，这段文字里面外邦人出现非常多次，第三节有，对不对？然后呢第七节伯多禄谈话时也说了外邦人啊，天主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然后呢第十二节保禄也叙述天主借他们在外邦人当中行了什么大奇迹。第十三节十四节雅各伯也说了，雅各伯讲话说西满怎么样讲述天主是如何关心外邦人。那第十九节雅各伯说按我的意见不要再给外邦人皈依天主的人任何烦难了。然后呢二十三节这个信件叙述一样啊，中途跟长老问候由外邦规划的弟兄们，这个当然是主题很清楚了，就这边就是这些外邦人是这个整段经文的真正关心的重点，因为问题是讨论他们得救的要件嘛。为犹太人没问题，犹太人本身是隔准没问题，但是为外邦的基督徒怎么样，这是问题。好，那么一开始第三节说保禄跟巴拿伯被教会派遣送上路了，就能经过了腓尼基跟撒玛利亚，经过这些路上沿途他们谈论外邦人规划的事，讲述他们曾经工作的成果，对不对？他们所努力的把福音传扬的结果，然后呢众弟兄都非常欢喜。你可以相信这边的众弟兄他所指的应该就是比较是犹太基督徒了，就是一个对应的，我们大人这么懂，那这么懂呢有什么重要性呢？帮助我们了解，其实呢只有很少数的人，很少数的犹太基督徒会坚持这个必须要外邦人接受梅瑟观念。其实大多数的基督徒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不反对外邦福传，这给我们的印象，那经文这么讲的，大家都开心嘛。他们听到外邦人规划都很开心，没有人问他们有没有受割损，没人问这个问题，都很开心。所以这边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变得非常的清楚啊，是那个严格的犹太传统的基督徒。再一次讲，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只是他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对他们的祖传的这一系一套一整套这个救恩经验啊，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法律、这些传统，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在这边需要一些澄清。好，第四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你还是一样，他们到那边怎么样？皆大欢喜啊，弟兄们同居共处啊，多么快乐啊！都是基督徒，那么大家都欢迎。所以这耶路撒冷教会呢，宗徒跟长老就欢迎他们，他们就报告了事情，什么事情呢？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事情，这很清楚强调外邦福传是天主的旨意啊，是天主的工程。可是第五节，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令他们遵守梅瑟法律。这边第五节一开始的信教，那个教那个字有点麻烦啊。当然就是这个是翻译者啊，在二十世纪完全的在这个今天的经验里面讲话，就是其实很简单，有几个相信的法利赛党人。那么相信的意思是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路上的时候，教我们讲天主教还没有形成，字还没有形成，好不好？就是这个刚刚慢慢注意到这个翻译者的这个，他们在过去当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吹毛求疵，让大家明白了，讲话然后能够用注意到这个用字是好的。我们当然不用改经文啊，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继续保留，但我们知道它的意思， 意识是指那些相信的，那么有一些法利赛党人，这很清楚，有一些法利赛党人也相信耶稣了。他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命他们遵守每次的法律。所以现在更清楚了，是哪些人这么坚持的啊？前面是有些犹太人嘛，那现在更清楚了，法利赛人。但路加可能是刻意的，把问题是尖锐明显，当然这也是对应到我们前面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法利赛人的角色嘛。那些好像跟耶稣一直作对的，其实有些人也相信了，也相信了耶稣啊。可是呢，他们在相信耶稣的以后，因为法利赛的传统对于梅瑟法律的研究啊，跟坚持是特别强烈的，他们说必须。那么这个必须这个字跟各位解释过了吗？为什么必须？那么在福音里面好几次，人子必须受苦，为什么必须？因为天主规定的。所以在法利赛人的看法里面，这还是天主规定的，就他们所坚持的。我们这里要再跟大家澄清了，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人不是恶意的，我们至多只能讲他们懂得不正确啊。在他们的信仰领悟当中，他们认为天主要求必须行割损，在他们的经验里面，割损是天主给的，这个很清楚，就大家稍微注意到，你注意慢慢注意啊，注意到教会整个那么长久历代的真实里面发生了。当然我们会说那些被教会判了不对的人都变成列教啊、叛教或者异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教会历史，这些人他不是天生要反对教会的，或者反对信仰的，不是，他们其实在争信仰的真理啊，只是在过程当中啊，但他们不接受这个教会的指正，在客观的上面他们错了，但他们在主观的意识远胜过他们的客观判断，他们的坚持。我们有些时候你说用我们今天的话，可能是有些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是恼羞成怒啊，有些是这个一意孤行，都可能啊。就我觉得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是稍微心要宽大一点点，如果我们心这样宽大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异己啊，跟我们不一样能够接受，他们不是恶意的。特别这个例子，他们就是说必须，因为必须是，你注意这个字，必须是整个在路加的神学里面是很清楚天主规定的，他们认为天主讲的。当然我们说天主呢并没有讲，他们以为这样子。那么再往前推一步呢，如果你要讲成恶意，他们就无限上纲，把他们认为对的都是天主说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生命经验常有嘛，对，我们常常自己没办法讲，就讲哎，就权威说的就完了，我们也常犯这样的困难的。这困境，我觉得整个人类生命经验里面是很容易明白的。好，那么他们既然这样抗议呢，那么第六节就说了，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了，商讨此事。他很清楚，这本来也是保罗跟巴拉伯来这边的目的嘛，来讨论。那讨论的结果什么是辩论，而且很久的时间，辩论多时以后，看起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辩论很久，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没办法，婆说就起来发言了。就是他当然是以这个整个信仰团体的领导者的角色起来发言。那这边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啊，这是伯多禄在整个宗徒大事录中最后一次出现。我们就是这个以后呢他就退出舞台了。当然路加没有说伯多禄下台，没有讲，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之后这个派再也不出现了啊。我们就是跟大家提醒了，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嘛，哈。那你注意到一个写作的人，他在写东西的时候呢，他让这个人第一次上台，或讲第一句话，或者让他最后一次出现，这么隆重讲话，当然都是有特别重要性啊。你在一般读一个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有这个敏感度。好，我这个他就起来发言了，向他们说，在场的所有的人啊， 诸位人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那他们怎么知道啊？当然这边伯多都提的是什么科俄兰略事件，毫无疑问这个事件就他们已经在伯多禄从凯撒利亚回来时他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团体已经报告过了，有人质疑他嘛，他报告过了，他讲了天主的旨意，他叙述整个过程，叙述这个神事，叙述天主引导，还叙述这边有证人陪他一起去啊，这个一切他说那是天主选定他的，要借着他呢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这边就很清楚啊，哈，让外邦人信从，怎么信从呢？听福音的道理，完全不提什么割损，完全不提犹太传统跟法，完全不提犹太传统跟法律都不提了。我这边就已经啊，就是这个话的内涵已经非常清楚了。好，第八节呢，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做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这边还是一样，记得吗？都是科俄兰略事件，啊，对不对？所以当时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圣神就降临在外邦人身上嘛，降临在科俄兰略身上，说这个是天主作证，这是一个证据，天主亲自作证嘛。因为呢，天主给他们降下了圣神，就好像曾经赐给我们一样，当然是回忆到第二章。圣神降临世界里面，好，那第九节，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做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景象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附和的恶呢？恶这个字出现了，恶这个字，你看，所以他说了，我就是说天主既然给了外邦人圣神，也就像他给了我们一样，因此这是个证据，天主没有分外邦人或犹太人，这整个的那个 论证是非常清楚，都是从天主来的。然后呢他说在我们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因为呢他天主啊，天主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犹太的法律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区分洁净跟不洁净嘛。啊，这个净化这个字不要小看了啊，所以很清楚是天主用信德，而不是用遵守这个取洁礼。啊，用信德就净化了他们的心。我们前面也读过，对不对？就是给他们赦了罪嘛，是因为他们相信，就给他们赦了罪，在第十三章的三十八节里面，借着耶稣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凡在你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成义的事，凭着他，凭着耶稣，凡相信的人都可以成义。第十三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是讲这个东西，很清楚的。他说那么天主都已经这样子的肯定了，不再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只是单纯的用信德就使他们得救，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还要试探天主呢？意思是相反天主的意思了，为什么还试探天主呢？在门徒的景象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跟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负的恶呢？当然这个门徒是基督徒嘛，那保禄伯多禄的意思一下言下之意是说，我们的祖先所传下来的法律连对我们自己都是很沉重的啊。所以耶稣 也讲一样的话，你们怎么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吧。当然有一些实际的工作的辛劳，但是更可能就是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的这一些压力在他们身上。第十一节说，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当然这我们呢是谁？就是伯多禄以及他们的所有犹太基督徒啊。我们信我们的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 怎么样跟他们一样。所以伯多禄已经讲了，我们犹太人的得救也是因为信耶稣啊，不是因为犹太法律啊，是跟他们一样。这整个的伯多禄的演讲到这边结束了。你如果你熟悉保禄书信的话，就是保禄所说的因信诚义，对不对？这很清楚的。所以这边啊，我们真的可以这么样的肯定，我们已经因为讲过了，这个整个的中途大师的演讲的内容呢，都是福这个作品的作者路加他写的。他把这些作品啊，按照当时的这个情境，他所收集到的资料编辑以后呢，放入这些故事里面的主角的口中，让他们讲出来。那现在呢，路加很清楚，他把保禄的信念因信诚义放在伯多禄的口中里面来讲。你说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情境有多大，我们大概这边要稍微打一点点折扣了。伯多禄当然是一个严格的犹太人嘛，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稍微做一点那个历史性的分析的猜想的话，真正的客观历史里面这样的话从伯多禄的口中讲出来啊，真的会让我们大大的惊讶了。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别的作品里面来看，这个是这段话在伯多禄整个生命经验来看相当独特，这是放在保禄的生命经验很正常。什么意思呢？路加他一直要描写的是真正的外邦使徒，第一个最重要的最伟大的最关键性的是伯多禄，不是保禄。因为任何的事情都要联系到耶路撒冷，任何的事情都要联系到中途身上，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直接在世上生活时所拣选的见证人，这是整个的关键。所以路加这么写了，但我们并不是说路加造假啊，不是路加他在整个的写作的过程里面，这个是天主的旨意，天主要的。那么但是他也去分了伯多禄跟保禄，在他把整个的叙述重心转移到保禄之前啊，他很清楚先把保禄的思想呢让伯多禄说出来，这样子呢伯多禄跟保禄自然就成了一个延续性的啊，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这么讲好吧，这个政权转移哈，天衣无缝，好，两个类别转移，天衣无缝啊，非常美，最开始写的非常漂亮啊。所以呢下面说，于是呢众人都缄默不语。什么意思？伯多禄的话让大家都觉得服气。前面什么一开始第七节里面辩论多时了嘛啊，争吵不休，伯多禄起来发言了，一讲完话大家就安静了啊，觉得有道理，太美了，这是我们的应该接受的讲词。然后就静静的听了，听谁呢？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诉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跟奇迹。那这边呢，因为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了嘛，所以在位置上大概又让巴尔纳伯提前啊，当然是可以做个解释了，为什么这边是一个例外啊？全部都是保禄在前面，这边巴尔纳伯在前面，这边是什么？巴尔纳伯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深，保禄比较淡啊，淡一点点。他们听他们讲什么呢？天主借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和奇迹。外邦人当然是主题，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注意到路加在这边写的时候啊，每一次都要提到天主，因为是天主的意思啊，是天主的旨意，不是他们这些人啊自己凭着他们的好恶就做了一切什么决定。所以这边是很清楚，先是伯多禄讲话让大家都服气了，安静了，然后呢巴尔纳伯跟保禄还继续叙述他们过去服传的经历，然后也说他们这个经历是天主带领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让外邦人已经享受了很大的我们讲福音的自由啊，就不用去接受犹太传统的这个，他们就大家都肯定啊，这个真的是天主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完以后呢，最后呢还有一个人就讲话，第十三节， 大家都不出声以后，雅各伯接着说，这个雅各伯我们知道他是谁呢？是耶稣的兄弟啊，不是这个若望的兄弟啊。若望兄弟，若望的哥哥已经被什么砍了头？第十二章记得吗？啊，黑若德把他砍。这个雅各伯是一般说主的兄弟，他是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真正的领导者呢？好，那么我们稍微再重复一句话，就前面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伯多禄所讲的这个话。那么伯多禄讲话，他所介绍的是基督徒的救援嘛？对，他说最后是我们信，我们的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怎么样？跟他们一样，跟外邦人一样。那这个我们跟他们呢，两个人啊，犹太人跟外邦人，共同点是都是基督徒。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这边已经讲清楚了，基督徒的救援道路跟犹太教的救援道路不一样。犹太教讲传统，讲割损，讲法律，那么基督徒呢，基督信仰呢，唯独借着主耶稣的恩宠啊，这是已经很清楚的分别了。这个是你看整个历史慢慢的很清楚的，让基督信仰从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当中慢慢慢慢的分离出来，当然是从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慢慢长出来，就是延伸出来的嘛。但是呢，他们二者之间也慢慢的彼此开始越来越清楚的区隔对方啊，很清楚的分开来。好，第十三节，雅各伯说了。诸位人人弟兄，请听我说，听我说，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者了。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的名下。好，这边是雅各伯的叙述，西满讲什么东西？西满讲的话呢，是天主怎么样关心外邦人，从他们中选了一个百姓属于自己的名下，属于天主名下啊。十五节呢，他说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就很清楚。十四节是雅各伯诠释伯多禄的演讲，对不对？那么十五节开始呢，他不但是赞成的话，他也说他用圣经的话啊来证实伯多禄他所讲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了，伯多禄的神学啊，跟先知教导一样。这十五节，先知的话也正与此吻合。经上说，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卫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起来，树立起来，或者是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所说的。好，这边用的是亚毛斯先知说的话啊，亚毛斯先知的话，所以很简单，他说，那么就是亚毛斯预言了以后的事情。亚毛斯当时是北国啊，以色列国在亚述帝国压迫之下。叫王国，然后呢，他说了以后呢，那么天主要重建达卫的家族。那么什么第十七节是让其余的人谁呢？就一切以我的名，以上主的名得救的民族。那么这个是什么？当然是包含了外邦人嘛。所以外邦人也将呼求上主的名嘛，以我的名得救的样子。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段话就是雅各伯的演讲里面呢，他用了亚毛斯先知书的话来印证说伯多禄所讲的是对的，来证明前面第十一节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和外邦人一样。这个是很有趣的，你知道这个雅各伯当然是在一般的传统里面都认为他是什么，是严格的犹太教徒，严格的犹太信仰的基督徒，他这边讲当然就特别有分量啊。这个是大家稍微的放在心上。好，如果大家去比较一下，因为这边你看这个注解第五哈，他 那我说是引用亚摩斯先知第九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嘛。如果你去看的话，这第十七节里面其余的人啊，这关键字啊，就别人对不对？是谁呢？就是那些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嘛。这四个字，这个是四个字，其余的人是包含一切了。但是呢，你去查我们的四个本圣经，他写的是厄东移民。厄东是厄沙乌的那个做祖先的民族哈，是一个单一民族。为什么这个区别呢？就再次跟各位提醒了，新约的作者他们所看的圣经是七十贤士译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啊，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七十贤士译本的旧约。那么我们这个诗歌本的旧约呢，是翻自希伯来文的旧约啊，就在七十贤士译本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这几个字呢，厄东的移民就变成了其余的人。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去比较。你说你这边书，你在读这个宗徒大师录，你看那个注解，还是你看这个，亚摩斯先知九章十一十二十一节十二节，但是一看，经文不一样啊。那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啊，路加他引的是七十贤士译本，但我们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的旧约是翻译希伯来的圣经，所谓的马索拉版本啊，另外一个 text， 这是问题原因差别，好不好？那各位如果有空的话，你去读读看七十贤士译本，就发现跟这边所引的是完全一样的。好，那么第十七节完了，是七十八节以后呢，十九节他说因此按我的意见啊，所以雅各伯先说了嘛，伯多禄的话是正确的，还给你用先知来证明。好，那么我的意见能怎么样？不要再加给外邦规划天主的人烦难了，不要再给他们任何困难了。什么意思呢？割损啊，传统啊，法律啊，很辛苦的，那、这个恶嘛太重了，不要了。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条件。二十节，只要这个字是很重要，只要写信告诉他们啊，函告啊，写信告诉他们，戒闭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致死之物和血。好，是戒闭偶像啊，就不要拜偶像啊，不要奸淫。那、啊、这边的奸淫呢，通常最主要指的是庙妓了，这些外邦宗教在庙里面就有这些妇女们啊，在那边像这祭师怎么样，他们靠着这个性行为啊做这个宗教的崇拜啊，这当然也含一般伦理问题有了，所以这主要指庙妓啊，主要指。好，那么继续这个，然后呢，不要吃这个窒息而死动物，也不要吃血啊，这几个条件。好。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什么意思呢？这边是只要，为什么只要这些呢？因为相信呢、天主，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条件，没问题。可是呢，现在外邦人啊，跟这个犹太人都因为相信耶稣以后，他们就要开始越来越多的共同生活啊，特别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啊，感恩礼之前或之后都一起吃饭的啊。那么饮食是个大的问题啊，饮食习惯不同，他们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啊，臭豆腐跟这个臭起司啊，这是个例子啊。那么要在一起吃饭的话，今天讲实在的，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共同在我们社会里面，对不对哈？同时有外国的弟兄，有本国弟兄，那么最好的臭气死、臭豆腐都不要上桌，啊，要吃私下吃就好了，不要上桌，因为上来中午难过嘛。为了共同生活的实际性、方便性、彼此的忍让、友爱、关怀，就这是所谓的简单的条件，他们基本上说好，基本上我们什么都可以了，不谈任何问题了，只有一个但是，对不对？我们中国说但书嘛， 那等下就要看，然后新约但以书，这这边讲第二十节，是很清楚的。啊，那这边就讲了。那么为什么这？因为呢，其实呢，外邦人啊，外邦基督徒，他们也懂得犹太的习惯的，他们也知道某些事物，某些事物是犹太人不能忍受的。他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外邦人哈、啊，特别是这些最早接受犹太信仰的外邦人啊，大部分是那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敬畏天主人。他们常常在会堂里面一起跟犹太人聚会的，他们只是没有去变成犹太人而已。他们对犹太是有好感的。那这些人呢，早就已经熟读了梅瑟的书，听了很多了。这个是最先的，你是这整个的教会一直也是如此的。那么最早皈依犹太基督信仰的外邦人呢，都是这些跟犹太社会有好感的，包含那个科兰略嘛。他是敬畏天主的人呢、啊，他已经对这个犹太信仰有一些认识，现在发现哦，原来我们接受这个犹太信仰，他们大概也分不太清楚了，分不太清楚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跟现在这个基督信仰什么差别，大概差别就是说，这耶稣基督来了，相信他就得救，为我们死了，复活了，而且呢，相信他不用管犹太法律，那太好了，他们早准备好要接受了。这个整个的回到这个宗教历史啊，宗教现象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因素。好，那么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呢，当然就是我们说的雅各伯的演讲。那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我跟大家提了，雅各伯是严格犹太教基督徒的领袖。严格犹太信仰基督徒的领袖，那路加现在安排雅各伯在这边讲话，表达什么呢？表达连犹太基督徒的首领也没有反对外邦服传，什么意思呢？就那些反对外邦服传的这些小人物、小喽啰，不是正派的，不是真正的经典人物或者代表人物。好。然后结论二十二节，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就决定，从他们中选派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跟巴拿伯去安提约基亚。好，宗徒跟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同意了雅各伯的意见嘛，啊，就决定了嘛，好，派他们去，然后呢？派了谁呢？有号称巴尔沙巴的犹达和希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这个巴尔沙巴的犹达、啊、就在整个圣经出现这一次。那么希拉呢，我们知道他后来成了保禄的非常好的服传的合作者，在保禄的书信当中有时候称为协瓦诺、啊、协瓦诺是拉丁名字，而希拉是犹太名字，同个人、啊、同个人，好，很重要的哈。好，他们就带了封信去，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亚、叙利亚和基里基亚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去年读过这个保罗书信，的记者对不对？写信人、收信人，然后写信人问候收信人，信件基本格式有的哈，很简单。这个反而是比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件啊，短短的信件。保罗的信件基本上比较不常见，太长了啊，这个短短的信件。好，那他们写给谁？安提约基亚、叙利亚跟基里基亚。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说，在叙利亚跟基里基亚也已经有了基督徒团体了。我们知道他们真正来的时候是什么？安提约基亚派来的而已嘛。那么基里基亚呢，是保禄的家乡塔尔索所在的区域了啊。那么叙利亚当然就是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北边大更广泛的区域啊。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但是呢，并不是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就先撇清关系，你到底要去的，跟无关，他们自己跑去的啊，混乱了你们的心。好，我们取得同意以后呢，就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边什么意思？我们取得同意，什么意思呢？ 是 consensus 啊，是共识啊。这个下面的信件是什么呢？就这封信件是中途会议的决议文啊，就这么看待它了。我们一致同意嘛，哈，来写下对不对？好，我们派巴拿伯跟保禄去你们那里，十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经付出了自己的性命，当他们的第一次服传经验了。的确是啊，那保禄算被打死了，不是吗？我们也派犹达和希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所以呢。怕人误以为是保禄跟巴拿伯自说自话，对不对？好，派证人啊，从耶路撒冷教会有人同去说证明。好，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第二十八节基本上肯定了，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呢？什么意思呢？他们享受福音的自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福音就好了。谁的决定呢？圣神和我们，很清楚啊，天主的因素永远在第一啊。我们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导者啊，教会的核心。好，除了几个重要的事。什么事呢？九节，就是借食祭邪神之物，血和致死之物，并借祭邪淫。如果你们解决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就很简单。没有任何事情了，但是有几件小事，这但书嘛，这但书，一般我们称为雅各伯但书，前面雅各伯的演讲里面所提的嘛，一般我们说中途决议文，这是大家享受福音的自由，整个会议很清楚，一个小小的但书，就是要注意到外邦人要切实祭邪神之物。各位都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到第十章读过对不对？讨论祭邪神的这个肉能不能吃嘛，很清楚的。然后呢血跟致死之物，血是生命的啊。那么致死之物，这都是勒位记里面所提供的、所规定的一些规矩。然后呢，戒必邪淫。如果你们戒掉一切就好了，啊，祝你们安好，信件就结束，很简单。然后呢，他们去了以后呢，就下到安提约基亚。他们是谁呢？巴拿伯、保禄、希拉跟犹大，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同伴，啊，就聚集了众人，地上公函。很有趣对不对？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开会，现在呢安提约基亚也聚集在一起，要读由耶路撒冷传来的会议结果，会议的结束，团体会议嘛，人们读了这一封公函，对这劝慰的话都十分的欢喜。为什么呢？他们就确信了，他们现在被接纳了，他们是完全的基督徒，没有受割损，没有接受犹太的那些传统的法律跟规条，并无损他们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的身份，他们什么也不缺，未得救他们圆满了，完全的，很开心，十分欢喜。犹达和希拉因为是先知啊，代天主讲话的人嘛，就讲了很多话，劝勉坚固弟兄们。过了一些时日，弟兄们打发他们带着请安的话，就回到派他们的人那里去了。所以很清楚，对不对？带着请安的话回去，当然这些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当然应该要回去嘛，对不对？一方面是本来就应该回到家乡里面去，同时要复命啊，要报告他们跟着巴拿伯跟保禄来这边传达这封信以后，这边他们有什么回应，要传回去啊。然后呢，他说带着请安的话，什么意思？所以很清楚，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约基亚教会、母亲教会跟地方教会的关系良好啊，信仰一致，关系良好。这是33节。35节，保禄和巴拿伯就留在安提约基亚施教，然后呢，同别的许多人都宣讲主的道理。 那么刚才三十四节呢，我们注意到放在这个方块号里面，哦，对不对？三十三节说他们就两个人，希拉跟这个犹大被打发回去嘛。三十四节说，但是希拉决定留在安提约基亚，只有犹大一人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黑的这个方块号里面的经文哈，我们已通过好几次了哈，都是什么古老的圣经手抄本里面没有的文字，比较晚期的手抄本，比较后期的手抄本，后人在抄写时加进去的。什么意思呢？我说最早的中途大事录的作者并没有写这一句话，后人加进去的。为什么加进去呢？我们下面读到啊，这个三十六节开始啊，保禄跟巴尔纳伯分家，对不对？各走各的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巴尔纳伯呢，带着马尔古去到了塞浦路斯。我们看第四十节，保禄拣选了希拉，跟他一起去传福音。啊，如果希拉回去耶路撒冷，怎么可能现在跟他走呢？就是带着后人读到那边以后呢，啊，就把它合理化，把前面加进去，啊，怕比他们更后的人读了不懂，就加进去，这是很可爱的那个这个圣经的抄写的，很清楚怎么样？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他是先看过了，看得很熟了，他才要开始抄东西。就我们常常说的一样，很重要的哈，先把东西看完了，不要急于做反应，因为急于做反应常常是望文生义的。啊，那这当然是我们说这个是把这个经文加进去一个，我们觉得很可爱，但事实上是对于这个原作是有一点点不够尊敬了，哈，我们客观而言，不过无所谓，我跟各位讲这个现象就好，很清楚的。好，那么这是到了三十五节呢，整个的中途会议的叙事就结束了。好，他们呢又回到保禄跟巴尔纳伯，又回到他们本来所居住、生活、工作的安提约基亚教会嘛，继续怎么宣讲主的道理。那么从这边开始呢，我们知道从三十六节开始，整部中途大事录里面啊，伯多禄跟所有的中途都退场了。这边各位可以加上这个小小的注解，这个可以加上，就是有很多空白位置哈，对不对？这边就是从现在开始，那么中途就完全退场。我们现在几乎要说完全看保禄一个人表演了，整个进到这个外邦的浮船的故事，保禄的生命故事里面这样子。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路加所写的中途会议。我们就是要肯定路加不是凭空杜撰的，中途会议是真正发生过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禄也写过相同的事件，在加拉达人书，我们看一下加拉达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禄就是叙述他悔改的经验，第一章的结尾部分，对不对？他也说了，他悔改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各位曾经读过啊，他把他的悔改呢，就是告诉加拉达教会，基本上完全来自于耶稣基督，他跟任何中途跟耶路撒冷教会的联系是小到不能再小啊。然后呢，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还带了地铎啊。而我呢，受启示上去的，我在那里跟他们陈述我在异民中所讲的福音，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前面在这个伯多禄讲话以后，对不对？巴尔纳伯跟保禄也讲话吗？我们前面的叙述这边是一样的，保禄他讲话，他陈述啊，他在异民中所讲的福音啊讲。好，然后呢，他说第三节，即使连跟从我的帝国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接受割舍，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没有强迫他啊， 赞成了福音的自由吗？好，第四节，因为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曾经要他受割审。我们刚才第十五章第一节的话，对不对？有些从犹太下来的人说，你们必须受割审，否则不能得救。啊，这些人呢，潜入教会是为了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有的自由，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可是对他们，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为使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保持不变。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天主绝不顾情面。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吩咐另外吩咐我什么，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因为那叫伯多禄未受割损的人自立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自立尽宗徒之职。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雅各伯、克法和若望，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很清楚的是一个会议的结果，就是保禄呢，他直接谈的结果，没有叙述会议进行的过程。陆家的描写是好像讲那个会议的过程一样，谁发言谁讲话，他们怎么样讨论辩论啊，争吵啊。那当然陆家是比较生动的啊，保禄呢比较是平淡的啊。那结局呢是前面陆家没有提的，这边保禄他说了，就他们是很清楚的耶路撒冷的权威。这边是谁呢？雅各伯、克法，克法就是伯多禄哈，雅各伯、伯多禄跟若望。我们就说中途啊，他们就发现了伯多禄代表那些犹太基督徒被招选呢，向受割损的人支持犹太人嘛传福音，保禄呢被招选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就握手啊，通力合作，一起努力，对象不一样，但都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啊，为分享信仰，为传播救恩，这是一样的。然后呢第十节啊，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对这一点我们也曾尽力做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禄的要求，对这些外邦使徒的要求，只有一件事情，请他们纪念母亲教会有很多在受苦的，因为环境不好，贫穷的基督徒团。那么我们知道保禄在他的福传旅行里好几次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嘛，他说我尽力做了嘛，这些做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保禄的记载。那么前面这一个雅各伯但书呢，完全没有提保禄啊。那保禄的加拉达书信完全没有提，完全没有提。那这个我们是陆家所写，陆家就是基本上呢意识到了这个教会的整个的生活的实际情况，大概也是为了要让这个犹太的跟这个外邦基督徒的真正的团体生活中容易一点点啊，不要这么样的一个难以磨合，他加上这些淡书啊进去。这大概是陆家在他的这个文学跟信仰的灵感里面他所钻进去的，因为保禄没有写。你可以比较两个版本啊，两个都提到这个会议里面，那么一个有写一个没有写。那保禄应该是直接证人吗？他参加会议的人，陆家是靠收集资料写东西的，所以两个东西如果说只有一个真的话，那我们当然应该要选择保禄啊，那就解释陆家为什么这么写。当然你也可以写说，你也可以想说保禄认为那个不重要，他就不提了啊，陆家认为重要，那就写。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方法，大家可以看愿意接受哪个解释了啊。那基本上我们重点是很清楚的，宗徒会议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开着的，真正开了这个会议。那么结果呢，也是很清楚的啊，让外邦的福传的大门真的大大的打开了。那么伯多禄呢，虽然是在陆家的描写里面他是第一个啊，他是真正的第一个外邦使徒 但是呢，实际上在外邦的服传工人做的最多的呢，当然是保禄。好，我们跟各位大概这么讲，我们做几个综合性的这个解释。因为这一章非常重要，你看整个的中大师路，这章是关键，而且我们说911特别事件，因为这一章呢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是外邦基督徒嘛。啊，因为我们回到，我们把跨越时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了。我们就是感谢他们当初这么一个美好的会议，让我们今天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我们基督徒完全没有任何代价的，就可以领受这个救恩。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贡献了。我们再跟各位说几句话，说这个会议里面的基本的问题是：外邦基督徒需要遵守犹太法律吗？以割损做最大的、最突出代表嘛的问题的突出性。那这个会议呢，是教会内部的会议，内部的会议呢，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可以讲得更宽广一点，它基本上是为这个外邦的服传啊，定义好一个模式啊，一个正式的进行的方式，那么就让这个犹太的传统生活能够跟基督徒信仰生活可以脱钩啊，让外邦的服传可以更自由。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知道这问题可以发生啊，问题会产生是因为伯多禄、保禄、巴拉伯他们这些实际执行服传行动的人呢，他们基本上他们的行动已经否定了，不需要割舍礼，不需要。可是呢，他们做法正确吗？合法吗？真是天主的意思吗？他们需要有隆重的会议来开会才行。那就开了这个会议，开了这个宗徒会议啊。那么这个会议呢，不论是路加或者保禄都留下了叙述啊，都提这个事件。路加是宗徒大书15章，保禄呢是加拉大书1章、2章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所提的呢，都不是历史性的报道啊，不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要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对这个会议重要性有什么理解，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诠释。所以问题是呢，外邦人的得救的道路是到底怎么样的？那么这个会议呢，它的重要性呢是什么？第一个，它是教会的领导者的决议，在耶路撒冷，12人，当然扣除这个大和伯嘛，死掉对不对？但是呢，耶路撒冷、耶稣的宗徒们以及地方教会的领导者，保禄跟巴拉伯，那么过程呢是非常隆重的。啊，你看这会议讨论，有这个伯多禄讲话，有保禄讲话，有巴拉伯讲话，有雅各伯讲话。那么决议呢是清楚的，也是隆重的，有一个信件，有一个决议文啊。他们不是议而不决，他们开会然后就决定啊，非常好的。然后呢，这个文件呢是放诸四海皆准啊。我们注意到第15章，我们这边读对不对？他们就是直接是再去安提约基亚读嘛，对不对？我们看第16章啊，第16章，当保禄开始他的第二次服传旅行的时候啊，第16章第4节，当他们经过各城的时候，都将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交给他们。什么规条呢？就是这个雅各伯但书吗？就是这封信，他是抄写了很多遍，到任何地方去就是给他们看，我们已经有这个共同的决议，我们开始这么做，开始这么生活。他到任何地方去，我们都知道他会面对外邦人，要跟他们传福音，他也知道在那边还是有传统的严格的犹太教的信徒，也相信了耶稣的一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知道，那这个宗徒会议就决定了一切，各处那么都是应该以这个作为准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对历史性的影响，我们可以讲下面几个。那么这个会议决定以后，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团体跟犹太基督徒团体几乎是各走各的路， 啊，我们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对不对？伯多禄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受割绳者；保禄呢，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个区别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我们也知道，外邦基督徒的这个道路呢，信仰团体他们是越来越壮大，犹太的基督徒团体是越来越萎缩的，事实上一直是证明这样是如此的。那么这个是也发现了犹太基督徒团体慢慢在历史中失去重要性，而外邦的基督徒团体一直传递到今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会也导致什么？由于这个外邦基督徒的浮船，他们路程，他们所不断的工作建立的新团体，让他们慢慢的就跟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这个区别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后来又形成了犹太教跟基督信仰，或者讲天主教，两个教派就分开来了。所以这个会议啊是非常重要。这会议呢，在路加写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估计应该是在90年左右，啊，就是第一世纪90年左右，离耶稣去世已经隔60年。那时候我们说三十年是一代，已经隔了两代啊。那么教会的基本的那个小的规模慢慢成型了啊。那么这边大概是已经很清楚，路加已经在开始问啊，这个新兴信仰团，这个教会跟那个传统的以色列子民或以色列国有没有关系？当然这个是没有关系，有的关系是说我们从那边产生的，有这个连续性啊。但是那个犹太的民族或是国家，它并不能够限制教会或基督徒团体在福音的自由上是一个更宽广的。那么教会要能够形成呢，那么只有一个唯一的救援道路，是唯独靠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过的第13章的38跟39节，我们再读一次啊。好的，诸位人人弟兄啊，38节，13章38节，你们必须知道，就是借着这耶稣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凡在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成义的事上，凭着他，凭着耶稣，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成义。成义得救的意思啊，因信成义。那这个是中途会议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啊。第十五章，虽然经文并不是很长，相对这个13章跟14章经文，它是简短多了，但我花了大概一样多的时间跟各位做介绍。它真的是这个会议，的确是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团体非常深的一个事件。我们要真的把它看重，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是特别跟各位提非常重要的故事。好，我们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生命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从一开始就带着基督徒团体，不断的分辨如何将你的福音传得更深，传得更远，如何使接受相信你的人有最大的自由享受你的福音。请你帮助我们以相称的生活回应你带给我们的福音自由。请你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借着相信你得到天主赏赐的救恩。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